I was wondering if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choir number or something, looking at the time.
我以为应该唱诗班要唱诗才是。
It's been a wonderful conference this morning.
非常好的教会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最近在读《摩门经》的时候， 先知雅各的一个教导引起了我的注意。各位都还记得，利海带全家人离开耶路撒冷后，在荒野中生了两个儿子。雅各是其中之一，他亲眼看过奇迹，也看到他的家人因为服从和悖逆而分裂。 雅各对拉曼恨雷密尔的了解与爱，跟他对尼斐的是一样的。但是兄弟细想的事，他都在看在眼里。对雅各来说，他看重的是家庭关系，这无关意识形态，无关哲学理论，也无关宗教信仰。雅各非常担忧他的人民会否认神的权利。 和圣灵的恩赐，嘲笑那已经预备好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他内心的痛苦是不能言语能够表达的。后来他在告别之前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这句话正是我今天早上演讲的主题。雅各请求道：“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各位父母和祖父母一定体会得到雅各当时的心情。他爱他的人民，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也是他的家人。他曾经竭尽心力，清楚地教导他们。 他明确地警告他们，假如他们不愿进入那窄门继续行走在那夹路上，会有什么后果？他想不出还可以说些什么来提醒、来要求启迪和鼓励他们，所以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 我在世界各国拜访当地的教友，对许多教友的灵性和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内心被触动，他们的生活蒙祝福。这是工以活跃的方式向前推进，对此我铭谢在心。不过，我也在许多方面看到教友们需要聪明行事。 主出于永恒的智慧，只是他的教会要用不知心的人员来管理。这个意思就是神给我们彼此看顾、互相扶持的任务。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的召唤和情况经常会有变动， 让我们有不同且特别的机会来服务和成长。教会中大部分的领袖和教师都热心做事，履行他们的职责。有些人比较不活跃，这是事实，但是总是会有人在福音中真诚地从事有意义的服务。偶尔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过于热衷教会的事物，而让自己的生活失去平衡。他们开始认为，他们负责的活动比他们服务的对象还要重要。他们让所做的服务过于复杂，让无谓的事情占据太多的时间，花费太多的金钱， 消耗太多的活力，他们不是不愿意把责任委派出去，就是不愿意把别人让别人在他们各自的职责上学习进步。结果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会的服务上，永恒家庭的关系反而恶化了，甚至工作表现不佳。 在灵性上或其他方面都不是健康的。教会召唤虽然有时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神，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绝对不要让服务取代了生活其他重要事情的地位。要记住班杰明王的劝告，注意这一切是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一个人是不必超过他的体力来赛跑的。我想提出能使我们的服务做得有又聪明又合理的六项建议。第一，注重人和原则，而不是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鼓舞人。服务要合宜，就要下功夫去了解个别他们，包括他们的个性、优点、顾虑、愿望和梦想，这样才能给予正确的支持和协助。说的浅白一点，策划活动要比了解别人和真正帮助别人来得容易得多。教会领导人会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论如何帮助别人。许多例行的资料和协调工作现在都可以透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书信来处理，所以议会和会长团等会议的议题可以多用来讨论人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永远都应该是运用教会的计划来提升、鼓励、协助、教导、关爱和成全人。记住，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大的。计划只是工具而已，不一定要让计划的管理和编制超越人的需要，因为计划是用来造福人、为人服务的。第二，要创新。我们在光大召唤时，一定要寻求圣灵的启发来解决问题，使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我们有指导手册，要按照手册中的指示去做。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去思考，变得有创意，而且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光大召唤的这个指示，并不是要我们去装饰我们的召唤，使它变得更复杂。创新不一定是要扩充，很多时候反而是要缩减。选择权的永恒原则让我们有自由为自己选择和思考，因此我们应该可以一直不断地学习解决问题。我们偶尔会犯错，但是只要我们遵循福音的原则和指示，我们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变得更能体谅他人，更能有效率地为别人服务。创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不要别人告诉我们每一件我们必须做的事。主说，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要去命令是不相宜的，因为在所有事上都说强迫的人，那人就是懒惰而不聪明的仆人。我们相信各位会凭借着灵感行事，我们相信各位会聪明地彼此规劝，帮助我们所服务的人在生活中培养信心还有见证。现在第三，划分工作，委派任务。负责把事情做好和凡事都事必躬亲是不同的。举例来说，长老丁和族会长不应该觉得他必须亲自完成别人没有做的家庭教导。妇女会会长对探访也是一样。 因为帮助别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不仅是不聪明的事，也不是家庭教导探访的方式。家庭教导所要的不是回报数字，数字只是一个评量的依据。家庭教导是去爱、服务和看顾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划分任务、委判责任，让教友们用最好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管家职务。忠顾、劝勉、说服、鼓励都可以，就是不要帮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报表上的数字很不好看，我们也要容许他们进步还有成长。第四，不要有罪恶感。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罪恶感不是领袖和教师用来鼓励人的技巧。我们永远都要用爱和真诚的赞赏来鼓励人，而不是制造罪恶感。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那就是抓到别人做好事。尽管如此，有些在教会中服务的人还是会有罪恶感，这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会被繁琐的工作和事情给分散了。我们是平凡人，没有办法一次把每件事情做好，因此我们才需要做得明智而得体。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照顾他人的需要而暂时延缓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家人排在第一，有时候要把工作排在第一，有时候要把教会的召唤排在第一。要保持平衡的话，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不要拖延，也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此外，我们还要记住基督宽恕悔改的人，除去他们的罪恶感。他为忧愁的灵魂带来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透过奇妙的赎罪鼓励我们负他的忧，负他的一恶，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赎罪的力量开始在我们心中运作时，我们就知道救主已经承担了我们罪的包袱。让我们都够聪明，知道悔改是必要的，放掉我们的罪恶感也是必要的。第五，我们需要审慎处理我们的时间、收入、活力和忧虑。我想要告诉各位一个秘诀，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了，还不知道的话，现在就学起来。凡有关家人或教会召唤的事，你永远做不完。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永远都有一件家事要做，永远都有一个课程要准备，永远都有一个面谈要做，永远都有一个会要参加。我们需要明智地保护自己的健康，及遵从辛格莱会长经常给我们的忠告，尽力就好。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限度，然后调整脚步，好好分配你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排定优先顺序，这样你们才能够聪明地帮助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去追求永生。 第六，有一句话要提醒各位领袖，是给教友，尤其是新教友责任有关的。辛格莱会长说，本教会的每位教友都需要一个责任，不管给的是什么责任，都不要让新教友有不深负荷的感觉，要让他们有学习福音教义与建立友善教友建立良好的情谊，借这些方法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在教会里进入情况，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增强见证，做有意义的服务，并且在复兴的福音中找到他们的定位。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在神国度中服务，永远都要努力去改变别人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不是举行会议，而是像救主那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看看是否能够提升鼓励，而最后呢，改变一个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别人找到只有福音才能给他们的福音的平安和喜悦。耶稣用13个字点出了我们如何做到这件事。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天很多事情都跟雅各那个时代一样，我的建议是要悔改，并用真心，要悔改，并用真心诚意紧紧地依附神，像他紧依着你们一样。和家人相处时要聪明，履行教会召唤时要聪明，要聪明地利用你的时间，要聪明地在各项责任中保持平衡。弟兄姐妹们，聪明些吧，我能再说些什么呢？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去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聪明地协助完成他的事工。这是我的祈祷，奉这是他的教会，我们在做神的事工，让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而让我们能够聪明地完成我们的事工。这是我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